家人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诗篇78篇。诗篇78篇呢，是除了119篇以外最长的一首诗，它共有72节，是属于亚萨的训诲诗。亚萨呢，是在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立位支派的领袖，在耶路撒冷圣殿中，他是诗歌敬拜的主领。这首诗歌的中心信息是叫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，而且还要代代相传。家人们，人心是健忘的，时间会让我们淡忘过去发生的事情。不管是神的恩典，还是过去的一些伤害，甚至当苦难过去，进入安舒的日子久了，我们也会渐渐忘记过去在困境中神是如何帮助我们的。所以，数算神的恩典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需要刻意去做，也要常常去做的事情，而且要向我们的下一代述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一方面可以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记神的恩典，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下一代能够认识神，经历神。诗篇78呢，可以说是一首智慧诗，就像箴言一样。作者一开始就提醒我们：我的民啊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，侧耳听我口中的话。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，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，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，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。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，在以色列中设律法。耶稣呢，也常常用比喻讲道，透过比喻谜语，是为了引人深思，更深的去挖掘它的内容，而不是左耳进右耳出。作者所传述的不是他自己的创新发明，而是忠实的照着他所听到的以及祖先告诉他们的去述说给下一代听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传承的命令是他，也就是神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。把神奇妙的作为传承给下一代，是神的心意，也是神的命令，为的是要使我们后代的子孙可以晓得，好叫他们能够仰望神，不忘记神的作为，守他的命令，而且要代代相传。这是神为让我们以及我们后代子孙蒙福所定的命令。过去没有圣经，以色列百姓为了让后世的子孙认识他们的神，一代传一代，好叫神的法度和作为能够被人知道，靠的就是口传。现在我们有了完备的圣经，但是怎么样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自己来认识神、经历神？我们需要常常与下一代分享我们自己生活中怎么样经历神，用神的话在日常生活中教导他们，也仰望神的带领。例如在与儿女闲聊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分享我现在在公司已经做了20年，那回想最初的时候，小孩子正在分别读初中和高中，那我上班的地点呢，就离他们学校差不多5分钟的车程，所以接孩子放学再回到公司，大概就只要30分钟。我因为要轮班 on call， 所以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太久。等到他们高中毕业去上大学，我上班的地方呢，就搬离学校很远。事后回顾这些事，真的都是神的恩典。在日常生活的教导中，也会常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。 例如有一次，我女儿呢，因为每天放学要载她的同学回家，那有一次，这位同学呢，当天没有去上课，却没有事先跟她说。放学后呢，我女儿在学校足足等了一个钟头。后来打电话给她同学，她同学只是简单的回答：“对不起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今天没有去上学。”我女儿听了，非常的生气。觉得他至少应该很愧疚的跟他道歉，而不是这样轻轻忽忽的就过去。但我女儿只回答说 “OK”，就挂了电话，因为她记得我跟她提过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在我们情绪很激动的时候，最好就闭口不言。我女儿知道，如果自己当时继续说话，说出来话一定会伤人。所以他选择先挂了电话，等安静下来之后再处理自己的情绪，这样就不会去破坏与朋友之间的关系。家人们，神的话充满了智慧，我们不但要自己熟读活出来，也要用它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。神应许我们，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。常遵守我一切的诫命，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的得福。第八节讲到他们的祖宗，虽然外表向着神，但对神的心却不诚实。这样徒有外表的敬虔，里面的生命却是华而不实的。所以一旦遇到仇敌的攻击，他们就会转身退后。第九节提到。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，拿着弓，临阵之日就转身退后。他们不遵守神的约，不肯照他的律法行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的奇妙作为。为什么一遇到仇敌就转身退后呢？因为惧怕，因为平常信仰没有扎根，对神不认识。面对仇敌时，眼目就会定睛在环境上，看到的是敌人的巨大，忘记了在我们里面比世界的更大。家人们，为什么我们一有事情就容易担心害怕呢？因为我们都是小信的人，信心的建立是需要在软弱的时候，一直回到神的面前，向他诉说我们的担忧。神会用他的话语的真实和亮光再来坚固我们。另外，我们也要大声宣告神的应许，来赶走我们里面的负面情绪。不要像以色列的十个探子，一直诉说敌人的高大，而看自己是蚱蜢，而忘记了我们得胜不是靠自己，是靠神的大能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教牧师在《内在生活赞美的教导》里面呢，也常常告诉我们：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先来大声赞美神，述说他的能力和作为。赞美的大能可以冲破我们头上一切的乌云，除去我们里面的恐惧担忧。因为赞美是为神打开一条通道，让神的救恩可以临到我们。从12节到51节呢，这是一个总数啊，那就是回溯以色列出埃及和旷野的漂流历史。这段历史不断的重复，神先施恩典，之后他们就忘记，又背逆神。困难一来，他们就埋怨神，神发怒气惩罚他们，他们就悔改，神就在施恩。历史呢，就一再一再的重复。其中，他们得罪神、试探神，甚至有时会妄论神。18节提到，他们心中试探神，随自己所欲地求食物，并且妄论神说：“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？”但神还降玛纳，降雨给他们吃，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。他降肉，降雨在他们当中多如尘土，又降飞鸟多如海沙， 落在他们的营中，在他们住处的四面，他们吃了而且饱足，这样他们就随了他们所欲的。但是他们贪得无厌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，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，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，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。虽然是这样，他们仍旧犯罪，不信他奇妙的作为。神一发怒呢，他们就因惧怕而悔改。神十四节提到，他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才求问他，回心转意，切切地寻求神。但是他们却用口谄媚他，用舌头向他说谎，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，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。以色列百姓的悔改做的只是表面功夫，并不是从心里对罪有一种恨恶。家人们，复兴要从悔改开始，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像骄傲啦、争竞啦、嫉妒啦、比较、贪小便宜等，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，也许我们觉得不是什么大罪，常常轻轻忽忽的就过去，但这些看起来不大的罪却会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拦阻。我们需要真实的处理神对我们的每一个光照，认真的去对待，真实的悔改。38节提到，但他有怜悯，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灭绝他们，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，不发尽他的愤怒。他们在旷野里悖逆他，在荒地里叫他担忧，何其多呢？他们再三的试探神，惹动以色列的圣者，但神却一再的怜悯他们。就像出埃及记第三章所提到的，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们的罪，自负及止，直至三世代。我们神真的是很伟大，而且非常的有耐心。就像他自己形容他自己，他真是一位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而且他不轻易的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以色列人虽然经历这么多的神迹，却失去了最宝贵的，那就是神自己。神迹只是一个记号，为引领我们去认识神。如果我们没有透过神迹去认识这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，那么看见神迹只能带给我们一时的欢呼兴奋，等这些兴奋过去了，神迹也就消失了。历史的功效呢，原是可以帮助人建立信心，而且可以学到谦卑顺服等美德，并且避免重蹈覆辙。但黑格尔有一句名言，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，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教训。所以以色列后代最后还是亡国，一直到了1948年才重新建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罪人永远无法依靠自己的能力来遵守神的命令，我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最后67、68节提到，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，不拣选以法莲支派，却拣选犹大支派，他所喜爱的锡安山。这句话也给我们一个警惕，不要把神的救恩视为理所当然，神可以改变他的选择。约瑟支派本是得双份的，因为他对以色列全族有伟大的贡献， 但很可惜的，他的后人忘记了神，忘记了神的法则，忘记了神的救恩和能力，以至于走错了方向，在神的恩典中坠落，失去了本有的恩。于是神转而拣选犹大支派的大卫来代替约瑟家来牧放以色列人。约伯记里面提到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我们不要以为得着神的恩典是必然的，不要在恩典中坠落，因为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，是因着神的怜悯而蒙拣选。我们要时刻的去追念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不可忘记他，否则我们也很可能像约瑟支派一样失去了救恩。最后也建议家人，为了帮助牢记神的恩典，弥补我们的健忘症，我们可以准备一本小册子，常常记录神在我们身上大小的恩典，自己可以常回去看，也可以与家人分享，这也是我们能留给我们下一代最好的产业。主啊，你说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。这是何等的爱！你为了赐福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，你吩咐我们要把你的道，你奇妙的作为，向我们的子孙传承下去，而且要代代相传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常常的来数算你的恩典，也要向我们的儿女呀来分享你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，让他们也能够认识你，依靠你，自己来经历你。谢谢你的怜悯，把救恩赐给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。看到以色列的历史，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不会比他们做得更好，因为我们也常常一再的得罪你，让你担忧。谢谢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。主，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主权完全来交给你，求你来更新，来制作我们。谢谢主，我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结束，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。